我们接着呢，再听下一段。
在这地方呢，我顺便提出一个公案来，提出个公案跟大家说一下。这个在《西约记》上面，然后呢，在《大唐西约记》上面，这个在出在《西约传》，那个《大唐西约记》也有这段。可是《大唐西约记》我很久以前看，现在印象不深。我鼓励你们同学这种书要多看，如果看见的时候告诉我一下。那么公案是什么呢？告诉你们，大乘有一个大菩萨，世亲菩萨。他早期学小乘，反对否定大乘，后来因为他哥哥无著菩萨的戒引呢，他非常忏悔，他要割舌头。他哥哥说：“你割舌头没用啊，你舌头割掉了，但是你毁谤的罪还在。以前你拿舌头去毁谤啊，现在你同样的用舌头来赞扬，那么功过可以抵消，不但可以抵消，因为大乘的功德的殊胜呢。”那你可以不但可以抵消所有的罪过，而且可以啊增长无边资粮，因为他本身的大嘛，所以他后来啊就赞扬那个大乘啊，所以世亲论师千古论著，那个人真了不起。
问大家问题，师父讲的这个公案出处是在哪一部啊？《大唐西域记》对吧？有人说是《西域记》，那。你觉得这个公案最令你惊讶的是什么？我读这个公案最令我惊讶的，应该说可以到惊骇的程度，是大乘有一个大菩萨，世亲菩萨，他早期学小乘，反对否定大乘。我们都知道呢，反对否定大乘的果报是很酷烈的。在认真学习广论之前，有些人可能也不知道。有人会问，为什么学小乘会否定大乘呢？那是不是学小乘的都反对否定大乘呢？一定不都是这样的，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小乘部派是不否定大乘的，但是仍然会有学小乘的否定大乘。其中的缘由呢，可能是要看看到底是跟谁学的，你的老师是怎么教的，还是你自己看书学的，怎么学的。说到这里呢，有没有想到菩提奥斯的广论皈依敬颂里面说，像眼目一样让我们更能够去入一切佛语密意的菩提奥斯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善知识清净传承的法脉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有了善知识就会教给我们清净的传承。再说一遍，清净的传承是什么呀？能不能找到经典依据啊？是不是就是从正遍知辗转传来，而且没有间断的？广论在哪页有这一段？广论第二页，此中总摄一切佛语恶要，遍摄龙猛无着二大车之道轨，往去一切种智地位盛世法范，三种师父一切行持，所有次第无所缺少，依菩提道次第门中导具善者。去佛地理是为此中所全诸法。是不是听到这个公案的时候，再读一遍广论的原文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一旦学的人知道前面学错了，而且那么用功学错了，其实这是不幸，也是不幸中的大幸，因为知道了嘛。可是知道之后呢，就会产生剧烈的痛苦，就像世亲论师他想要割掉自己的舌头来忏悔，要是他没有遇到无着菩萨这位兄长和善知识会怎样呢？一生都会继续反对否定大乘吗？那就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们再看一段师师相承传中呢，无着和世亲的故事。世亲论师与无着菩萨呢，他们俩是兄弟，同母所生。无着菩萨诞生之后呢，非常努力的学习了共通的名处，之后他就出家了。这一段就交代这么多，就出家了。他的母亲呢叫明律，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。了不起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往昔长久以来具有大菩提心，还有弘扬佛教的愿力，那具有大菩提心一定是个菩萨了。在无着菩萨出家之后呢，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 他的母亲呢，一位婆罗门又结婚了，生下了一个具足相好的孩童。知道是谁吧？就是世亲啊。这个妈妈就依照婆罗门吠陀典籍中所说的是智慧锐利的仪轨，在这个小孩的舌头上用牛黄写下了阿字的，还透过各种洗浴啊，并且在非常清洁的环境中抚养这个小孩。然后等到一个小孩已经长到相当年龄的时候，像语文啊、数学啊，还有四吠陀等共通名处的这些典籍都是由他妈妈亲自教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妈妈也好，小孩也学得很好，完全领会于心中。本来觉得其乐融融这样就可以了，可是有一天呢，妈妈对这个小孩说，宝贝儿子啊，我生了你不是为了发扬种姓等世间的法，那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振兴佛教。因此呢，你应当出家精研三藏，振兴佛教啊。由于他母亲这样的策立呢，其实也不知道策立了多少次，世亲论时听了妈妈的话，就去拿兰陀寺出家了。出家咯。看到这一段会不会觉得很有时代感？有没有前世今生的感觉？我们现在有一些学佛的父母亲也会劝导他的小孩出家，说哎呀，生了你把你养这么大不是为了家族企业啊，做什么做什么，是为了让你不要受轮回的痛苦，学弘宗大师的圆满教法。说回来哦，世亲论师刚一出家的时候，他对和尚阿舍利非常的敬重，非常的尊重，也遵照阿舍利的开示呢，如护眼珠般的守护着一切细微的律仪和制限，并且呢，他也精研三藏，非常非常用功的学习，看起来就是有高贵的教养，非常的尊师重道又努力学习的一个非常出色的人。之后呢，他又要到另一个地方去求学，为了什么呢？为了彻底的通达对法藏的深细密意，为了没有混杂的了知声闻十八部各派的宗见，又为了到达自他宗义大海的彼岸，所以就前往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克什米尔，在那个时候呢叫加什米罗。那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呢？就是人杰地灵，广出智士。在那个地方呢，他也是非常努力的精研过去阿罗汉涉及的七部对法，还有四部律典其中的要义，抉择出的大毗婆沙论，这样广大的论著呢，他都能够把它记在心里，而且毫无紊乱的运用无垢深细的理智去抉择论中的所有要义，并且领会在内心。也有写到说他在加什米罗，也就是克什米尔，为很多有经说法。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今天克什米尔那个地方，就可以知道说那是世亲菩萨说法的地方。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他就要返回印度了。可是当他要返回印度的路程之中呢，发生了非常凶险的事，就是他被抢劫了。他所携带的佛像、经卷、书籍、钱财，一切字句被抢劫一空。然后呢，世亲论师再返回重新准备新的经卷等物，结果呢又遭到了抢劫，然后他又回去准备，如此这般经过三次之后又被抢了。论师就心想啊，现在这个经卷财物都被洗劫一空了，然而法就在我的心中，谁也无法夺走，那就身无一物的走吧。于是呢，一路辗转几经波折，很不容易他来到了那兰陀寺。在那里呢，他就为很多法师呢说佛法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听到了兄长的消息。传记里没有说那个时候无着菩萨是不是在那兰陀寺，还是去其他寺院讲学。大家知道他的兄长就是无着菩萨吗？已经在这里出家很多年了，而且著作了许多论著。结果知道了著作了许多论著之后呢，世亲论师居然做了一个颂，说一洗无着入山林，十二年中修禅定，禅定不成著宗书，多至大象满载腹。 说哎呀，十二年中进山林里边修行禅定没有修成，却著作了许多论著，著作的论著多到能装满大象运载的量，很显然充满了讽刺的意味。但是他讽刺了谁呀？一位真正的菩萨，就是无着菩萨和他所著作的大乘教法。大家都知道无着菩萨是广行派的祖师哦，这种祖师居然被亲弟弟讽刺了。那个时候呢，世亲击棒了大乘人与大乘法，然后这个不幸的消息无着菩萨就听到了，说哎呀，这个会成为邪见啊，这么辛苦的努力学习就没有意义了。所以哥哥就很为他担忧，也想各种办法，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为了救他这个弟弟，为了能够破斥他所持的那个宗见，就派遣了两个弟子，做什么呢？带了十地经和无尽慧经前往世亲那里去了。这两位弟子呢，就依着无着菩萨的吩咐，早晨与傍晚的时候各诵一部经，诵经的时候被世亲菩萨听见了，当然一定要被他听见啊，是故意给他听的嘛。那读到这里我们想说，听见了之后呢，如果这边有镜头的话，应该世亲论师的表情在变化吧，眼神在变化吧。听了之后，世亲论师就说，傍晚所诵的那一部教法因为显善，早晨所诵的那部教典因果两者均极显善，哎呀，我诽谤了大乘啊，当断舍以报。看看这个聪明程度，他听完了立刻就知道了这是何等的慧力啊，就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一听经马上就知道了，然后马上就开始想到怎么样收拾以前所造作的这个深重的恶业，他要断舍以报。当他要去找到断舍的时候，那两位门徒当然会很惊恐，就赶快请求他说，哎呀，你不要断舍，你的兄长具有除罪的方法，你赶快到你的哥哥那儿去啊。在这个传记里就是说把他劝住了，于是世亲呢跟着那两位来到了无着的座前，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寺院。可以想象一下，一个要断舌头忏悔的人来到了兄长的座前会怎样呢？传记里对这段呢没有写太多，只写到说他听受了法义，由此就升起了敬信，在无着菩萨的座前忏悔了罪业，并且呢渐次的听受大乘的教法。那个时候呢，世亲论师不是跟着无着菩萨在学习了吗？后来他就得知，哇，这个兄长无着菩萨居然和至尊护主弥勒常时不离，就是能亲见本尊啊，一切行动他都请示弥勒菩萨。这件事情呢应该在当时是非常秘密的，只有特别特别亲近的弟子才会知道，因为很多大上师都是对亲见本尊这种事情非常非常的慎重的。结果呢，世亲论师知道了，知道了之后怎么办呢？你想想，如果你知道了你会怎么想？你肯定想说，那我可不可以见一见啊？他就请求了无着菩萨说，可不可以让我亲见弥勒菩萨呀？弥勒菩萨耶，我们想一想，有人能亲见弥勒菩萨，我们想说可不可以我也看一下。无着菩萨呢就把他的请求向弥勒菩萨启白了，可以想象他是如何紧张的等待着弥勒菩萨的教诲。结果请来了教诲，弥勒菩萨说，世亲由于当初毁谤大乘，所以在这一生中无缘见我，为了忏净罪障，要多写大乘经论的解释，多诵顶记尊圣陀罗尼，来世能见到我。大家可以看一看哦，等一下看一看这里边呢，虽然说见不到，有没有想为什么见不到？因为毁谤大乘见不到，原因讲了，那肯定是他心痛啊，又说到心痛怎么办？你怎么忏悔呢？要多写大乘经论的解释，多诵顶级尊圣陀罗尼。哎呀，那我说到底什么时候我能够有资粮见到您的尊严呢？他标了一个时间，来世能见到。他所有的牵挂虽然说没有亲见，但是弥勒菩萨已经透过他哥哥都给他讲了。大家想一想， 如果你的兄长能够请示到弥勒菩萨的教诫，那你对这个兄长当然是更有信心了。所以此后呢，世亲菩萨就对兄长无着菩萨更加的敬仰。敬仰的方式是什么？世亲菩萨就遵照弥勒菩萨的教诫而做，一教奉行嘛，信心升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最初他就著作了详细的开示菩提道次第、共下士、共中士的所缘以及上士修持的所缘，四谛教法的阿毗达摩俱舍论颂，就那部伟大的论著。以上呢，大致是师师相承传中的记载。这个呢，很显然是藏地关于无着和世亲菩萨的记载。